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前英军被告 Matthew Trickett 死因不明，港人社群引恐慌。香港监察促英国制裁包括李家超在内六名官员，港府发声谴责。两男涉嫌毁黄家驹墓碑，15岁学生还押男童院，另一人准保释候审。前区议员刘嘉文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他表示香港人没有放弃。香港失业率维持 3% 不变。深圳平价超市抢客，香港零售业趋向末日。被要求做礼貌大使，香港市民都呼高官做表率啦。本土研究社指，香港或失去一个世界级地质奇观。港大内地生伪造学历，彻查涉200人。华府港人龙舟队夺金，宣扬香港文化，为面对跨国镇压感恐惧。港高官闭口不评论 Trickett 死亡事件，官媒冷处理。港工程师炒窿股运毒，大提琴床10公斤大麻花入台被捕。下面是详细新闻。前英军被告 Matthew Trickett 死因不明，港人社群引恐慌。涉嫌协助香港情报机关及参与外国干预的前英军 Matthew Trickett 在5月19日下午被发现倒毙在英格兰东南部梅登克德公园，警方正调查其死因。死者上周获法庭批准保释，原定本周五在伦敦法院应讯。据报，死者被拘留期间曾向警员透露有自杀意图。事发在白克郡梅登克德公园，当地警方于星期日下午5时5点多接获报案，称一名男子倒卧公园里面。警方到场后证实37岁的 Matthew Trickett 已经死亡，并通知了他的家人。警方初步调查后称死因不明，稍后将验尸确定死因，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死者家人发表声明，对失去挚爱深感哀悼。 Matthew Trickett 的代表律师 Julian Hayes 对事件感到震惊，并表示由于警方专业部门正处理案件，因此不便评论。 Matthew Trickett 曾于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与另外两人包括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及另一名男子韦志良，上周被英国警方以国家安全法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协助香港情报机关及参与外国干预。三人均获保释，需遵守宵禁令及向警方报到，原定于24日在中央刑事法庭提讯。由于警方曾与死者联络，案件按惯例转介警察行为独立办公室，由泰晤士河谷警方的专业部门调查。事件引起英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泰晤士报报道，死者被捕后曾向警员表示若获保释将会自杀，控方曾反对其保释申请，但法庭最终批准。事件在港人社群中引起恐慌。香港民主委员会国际倡议及项目助理刘嘉文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事件令人担忧。他指出，警方称死因不明，但意味案件少了一名疑犯，亦少了一条重要线索，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他表示，非常诡异的是，泰晤士河谷警方指死因不明，无法判断他怎样死，这样会令案件少了一个疑犯，少了一条线索去查。事件和谁有关，对社会活动人士的监控、跟踪、镇压等行为，到底是谁指使， 作为在英国的香港人，大家希望透过法庭的审判可以查明，让大家免于恐惧。一名疑犯不明原因死亡，无法得知事件真相，社群中亦引起恐慌。他呼吁英国政府继续追查事件，全面审视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地位，甚至考虑关闭经贸办。香港监察促英国制裁包括李家超在内六名官员，港府发声谴责。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20日发表简报，呼吁英国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律政司长林定国等直接参与侵犯港人自由、破坏港治的香港官员，建议冻结其在英资产及实施旅游禁令。港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形容香港监察成员为反中乱港分子。香港监察的简报题为《制裁名单：为何英国需在23条立法后制裁香港官员》，指控李家超在2019年担任保安局长时镇压反修例运动，并在任特首后推动23条立法，建议英国政府根据2020年全球人权制裁条例及2018年制裁及反洗钱法，对六名港府官员采取制裁行动。港府在临近21日午夜发表长达千字的新闻公告，强烈谴责香港监察的简报，批评该组织为反华组织，其多名成员是反中乱港分子，形容简报提议的制裁措施为卑劣政治操作，并重申回归后英国对香港没有监督权，对所谓制裁嗤之以鼻。行政总监罗杰斯 Benedict Rogers 表示，对港府的回应并不意外，因为制裁是港府的红线。他指出，港府对香港监察的报告总是反应激烈，但强调制裁仍然是必要的行动，即使被制裁者在英国没有资产，亦能向其他港府官员发出警告。国际关系学者王伟国认为，英国对香港的制裁作用有限，因为英国在全球交易系统上没有美国的主导地位，若被制裁的港官在英国没有资产，制裁的实际影响不大。他表示，英国对香港的强硬态度更像是政治姿态的转变。此外，罗杰斯认为，即使这六名官员在英国没有资产，其他香港官员可能仍在香港持有资产。他强调，制裁是重要的一步，可以向港府释出警告信号，避免他们继续无所顾虑地侵犯人权。又表示，香港监察已将简报提交给英国外交部，希望尽快与当局讨论，并会继续推动英国国会对外交部施压。两男涉嫌毁皇家区墓碑，15岁学生还押男童院，另一人准保释候审。香港乐队 Beyond 已故主音皇家区位于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坟墓，17日被人脚踢、淋汽水及以铁锤损毁。一名15岁男学生及一名23岁男子事后被警方拘捕，两人同被控以一项刑事损毁罪。案件21日在观塘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辩方指需时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见，案件押后至6月25日再提讯。其中15岁男生申请保释被拒，需还押屯门儿童及青年院，另一被告就准以现金5000元保释候审，期间不可踏足案发地点，案件押后至6月25日再审。两名被告依次为15岁学生及报称为23岁冷气技工叶子涛。控罪指两人在2024年5月19日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15段6号台25号碑没有合法辩解而损坏皇家区的墓碑，这个是属于皇家区的财产，意图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产是否会被损坏， 辯方指需時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見及閱讀文件，申請押後案件，並為被告申請保釋。控方就指對15歲男學生的保釋申請表示反對。處理主任裁判官劉以雲聽完雙方陳詞後，將案件押後至6月25日再審，同時拒絕學生的保釋申請，下令男生需入住屯門兒童及青年院。至於23歲男子則獲准以現金5000元保釋，期間不得離港，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星期到警署報到兩次，令不得踏足案發地及不得接觸控方證人等條件保釋。案發於19日早上11點許，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職員發現黃家駒的墳墓被人破壞，被當場接獲兩名涉案男子及報案。警方經調查後最終落案起訴兩人。事後現場所見，墓碑上的黃家駒遺照被毀，吉他浮雕遭黑色筆寫字塗污。之後社交網站有一段疑為事件經過的影片流傳，顯示黃家駒墓碑被破壞的經過，當中有人在墓前高唱 Beyond 的歌曲《海闊天空》，然後以汽水撥淋墳墓，又以舌頭舔墓碑上的遺照及墓碑頂上的吉他浮雕。隨後有人對鏡頭食拜祭鮮花，一名男子之後以黑色筆在墓碑上寫字及塗污吉他浮雕，又用腳踢向墓碑，最後以一柄鐵錘多番撲崩黃家駒的遺照至損毀。事件轟動全城，有 Beyond 成員及歌迷表示震怒，黃家駒墓碑事後被白布圍封，有歌迷就專程遞同鮮花及黃家駒生前喜愛的可樂到場致祭。前區議員劉嘉文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他表示香港人沒有放棄。流民英國的香港前區議員劉嘉文受邀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向世界各地政要、智庫及跨黨派政治家講述香港民主運動及政治反的困境。他回憶在反送中期間被橡膠子彈擊中，國安法生效後，他的好友、同事和上司相繼成為低下囚。劉嘉文強調，香港人沒有放棄，仍在為大家渴望的自由而戰。本屆民主峰會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和社運人士，包括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台灣前總統蔡英文及新任總統賴清德、芬蘭最年輕前總理桑拿馬林、伊朗女權倡議者馬西阿里內賈德、委內瑞拉自由倡議者萊奧波爾多洛佩斯等等，與會者共同深討民主國家在社會、經濟、科技及戰爭中如何抗衡威權主義的擴張。劉嘉文在演講中提到，每次前往其他國家為香港發聲都令他痛苦萬分。他回憶當年飛離香港時的情景，是一個沉默的告別，他在離開前沒有通知任何人，包括父母。他感嘆，為自由而戰是有代價的，即使身為流亡英國的通緝犯，他的處境比在囚的1846名香港政治犯好得多。劉嘉文回憶2014年的雨傘運動，示威者承諾 We will be back， 我們會回來。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百萬港人上街履行了當年的承諾，他亦參與這場運動，並在一場仲夏的遊行裡面被橡膠子彈擊中右臂， 佢强调呢一啲经历让佢更加坚定，并鼓励自己唔好害怕，忍着剧痛继续抗争。之后，刘嘉文参加咗区议员选举，并成功当选。佢面对嘅挑战包括当局嘅挑衅、恐吓同抹黑。佢表示呢一切都系为咗对抗极权，唔想香港人嘅命运喺2047年后被改写。随住国安法实施，香港变成咗警察城市，法治同自由被严重钳制，连国殇之柱都被从香港大学移除。2021年，刘嘉文同其他民主派区议员被迫辞职。他指出，香港的政治犯人数在几年内从几人猛增到1846人。这些人的家庭亦受到牵连。他回忆说，在香港最困难的几个月，每天早晨五点从梦中惊醒，担心有人敲门或电话会响，告知又有朋友被捕。自2020年以来，至少有40万香港人离开家园，即便如此，香港政府开始通缉海外抗争者，他亦在通缉名单之中。今年通过的23条法例与国安法一样，拥有域外管辖权。他指出，中共的打压反而让香港人更加团结，在海外重新建立公民社会，通过各种形式为香港发声，保留香港真实的历史，并要求北京当局释放政治犯，并强调中共的打压并没有使香港人放弃，而是让他们更加成长。他呼吁全球声援香港，用一切手段让中共承担责任，并希望在雨伞运动十周年和反送中运动五周年之际，世界能够看到香港人的坚韧和勇气。香港失业率维持 3% 不变。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2月至4月的失业率为 3%， 与前一季度的数字持平，同期就业不足率亦保持在 1.1% 水平。政府表示，与前一季相比，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化不大，总就业人数从前一季度的368,800人增加至369,400人，增加了约5,7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亦增加了约7,700人。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人数从前一季度的111,700人增加至113,700人，增加了约2,000人。展望未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随着经济持续增长，预计劳工市场在短期内将保持紧俏。劳工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2月至4月平均每月来自私营机构的空缺减少了 29.2%， 较前一季度的平均数字下降了 2.7%。 另外，社会福利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个案数较3月份减少了365宗，按月下降 0.2%。 根据个案类别分析，低收入、失业、年老、永久性伤残和单亲类别的个案数量都有所下降，而健康欠佳类别的个案数量保持稳定。深圳平价超市抢客，香港零售业趋向末日。深圳超市山姆和 Costco 近期在香港掀起了一股购物热潮，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北上购物。这个现象引起了香港本地零售业的担忧，有人担心这种趋势将对香港零售市场带来不少的压力。然而，有分析认为，其实香港零售业的末日早已来临。山姆超市以其低廉的价格和丰富多样的商品吸引了众多香港消费者。香港是一块地方有限、人口密集的土地，高昂的租金使得本地零售商很难复制山姆的经营模式。相比之下，内地的物价普遍较低， 这样导致了消费较低的趋势，香港市民纷纷选择不想购物以节省开支并维持生活品质。不少评论指出，即使山姆超市不进驻香港，香港零售业亦已经处于末日的边缘。高档市场有自己的稳定客户群，低档市场则受益于消费降级，但中档市场却面临着客户流失的困境，租金和人工成本等基础成本难以降低，零售业的末日趋势难以扭转。对于香港大型超市来讲，他们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客户，并且具有良好的物流优势，因此仍然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另外，内地零售业对香港市场的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在价格方面，由于香港的高昂租金和人工成本，本地零售商很难与内地对手竞争价格，因此香港零售业需要重新审视和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应对内地竞争的挑战。总括来讲，深圳超市的入驻可能加速了香港零售业的末日，但这个并不意味着零售业的问题完全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香港零售业在面临激烈竞争和市场变化的同时，亦需要积极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被要求做礼貌大使，香港市民高呼高官做表率啦。政府宣布2024年下半年将举办一系列盛事，以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复苏。在这些计划里面，政府将推出各种活动，涵盖了会议、展览、文化艺术、体育、金融、经济、科技和节庆等多个领域。据预计，全年将有超过210个盛事举行，其中下半年的活动数量超过100个。此外，还有一些文化艺术、庆典、圣母嘉年华和时尚设计方面的活动等。政府预计这些盛事将吸引约170万旅客参与，为香港带来约72亿港元的消费额，为经济增加约43亿港元的价值。然而，政府宣传推出全城礼貌运动却引发了争议，此举旨在倡导礼貌行为，并希望香港市民成为礼貌的代表。然而，一些网民对此表示不满和质疑，认为政府高官天天批评外国势力，却要求市民充当礼貌大使，颇具讽刺意味。他们指责政府高官口口声声谈论礼貌，却在一些重要场合失态，不具备表述作用。有网民表示，政府应该先从自身做起，要求官员们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形象。又指出，一些官员在处理公共事件时态度不够友善，甚至出现不当言论，这种现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反思自身的行为，而不是过分强调市民的礼貌行为。总括来讲，政府举办盛事的举措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和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应该更加注意市民的实际需求，并确保自身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以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社指香港或失去一个世界级地质奇观。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特区政府正计划成立一个专责小组，以加快推动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这个小组将会集合政府内部及业界的专家，深入探讨并落实一些重要的旅游项目，旨在透过新思维 和新方法开发更多旅游路线及产品，并鼓励各界共同努力。然而，本土研究社对这个概念表示质疑，尤其担心渔护处是否有足够人手管理由打卡热点带来的大量游客。研究社指出，西贡万宜水库破边洲观景台的建设工程已经展开，这个可能会破坏香港人欣赏西贡地质奇观的自由环境。回顾1970年至80年代郊野公园的初期规划，当时对景观维护极为重视，并严格禁止在环境中建设具有明显视觉影响的设施。研究社进一步指出，当年港督麦理浩发现西贡郊野公园内的违规建筑亦被强制拆除，以保护环境的完整性。如今渔农署却在郊野公园深处建设新的观景台，引发了对郊野公园旅游化带来破坏的担忧。在疫情期间，郊野公园的观景台附近的山坡因大量游客涌入而被踩踏得汪秃秃，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现在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推进，渔护署是否能有效管理新增设施及其吸引大量游客，仍是一个未知数。破边洲是香港西贡区的一个小岛，因其拥有 1.4 亿年的六角石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地质公园。研究社指出，破边洲附近的花山一带属于郊野公园发展限制地区，只容许低视觉影响康乐设施。然而，渔护处如今在此建设旨在吸引旅客的观景台，这样显示当年的规划标准可能已被忽视。香港无处不旅游理念虽然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及相关管理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未来如果在推动旅游业的同时保护香港珍贵的自然景观和地质奇观，将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面对的解决和挑战。港大内地生伪造学历彻查涉200人，近日大陆社交媒体流传有内地硕士生伪造学历入读香港大学，被要求提供本科背景资料及成绩单，涉事人数达200人。虽然港大强调发现是极少数个案，但有香港市民担心这个可能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甚至波及其他大专院校。市民认为这件事后果严重，不仅破坏香港学术界的国际声誉，还会导致大量假专才涌入香港。有网民指出，港大过去允许申请人以个人名义直接寄送毕业证书，未经大学核实，导致现在出现问题。网上传出的一篇贴文指，淘宝上有哈佛、剑桥、牛津的假证书出售，移民顾问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结果港大现在要求这些学生重新提交由海外大学直接寄送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否则将全部开除。据报道，港大经济及商业管理学院有内地学生凭伪造学历入读硕士课程，该名硕士生因抄袭他人功课及违纪行为引起校方怀疑，校方要求其提交本科成绩单，但该学生未能及时提供，校方决定展开调查，并将范围扩大至整个学院，要求学生在本月五日前补交学士学位的成绩单，受影响人数有200人，并可能扩大至其他学院。港大经济管理学院回应称，早前发现极少数入学申请个案涉及提交虚假文件，并发现某些中介机构声称能提供补录取服务，为申请人捏造入学申请文件。经管学院对此表示谴责， 青已立即展开全面调查，若发现证据确凿，将采取包括取消录取资格及学籍在内的行动，并会与相关执法机构合作，追究涉事中介的责任。香港教育局回应表示，教资会资助大学在处理入学申请事宜上具有丰富经验，设有严谨程序审评不同学历或背景的申请，以甄选最优秀的学生，绝不容许不诚实或不当行为。大学将根据既定机制对入学申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采取纪律处分，并会向执法机构举报涉嫌违法行为。有香港市民表示，这一次事件恐怕并非个案，其他本地大学亦应该跟进调查。该市民认为事件后果严重，不仅破坏香港学术界的国际声誉，这些伪造学历的学生毕业后会以港大毕业生的身份在社会上找工作，一旦被发现，港大毕业生的信誉将受损。此外，这些人可能会以专才身份留在香港，造成社会充斥假专才、假精英，使用虚假文书在香港是严重罪行，诚信一旦被破坏，社会将变得非常可怕。华府港人龙舟队夺金，宣扬香港文化，为面对跨国镇压感恐惧。美国香港人组织龙舟队 Hong Kong 中不乏活跃的政治人士，包括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的许咏婷和邵楠。许咏婷今年是第三年参加华府龙舟赛，他表示觉得很开心，突破了香港人队伍前两年的纪录，500米赛事赢得冠军，每一年都有进步，十分之鼓舞。许咏婷去年12月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通缉，被问及怕不怕在通缉之后公开露面，许咏婷指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现实，亦是离散港人要面对的困难。他解释，因为政治原因离开香港的人要小心政权威胁，同时又希望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社群，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许咏婷指自己会尽量小心，亦已向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自己的行踪。他说，不是绝对有保障，但都尽可能捉紧每个机会宣扬港人社群。去年比赛有成员被指失踪，但就没有办法确认对方身份和意图，离散社群都会感到惶恐。香港倡议者邵楠今年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他说都想多些参加香港人社区的活动，知道国安法和二十三条后可以聚在一起的社群活动机会不多，希望透过参加社群的活动延续香港人精神。他又说过程好感动，刚刚爬完50米决赛知道赢了的时候开心到流泪。邵楠去年12月被香港国安处通缉，他直言对公开露面感忧心。他表示今日周围很多人都会很小心望下有没有人用电话拍低自己，都引证了跨国镇压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以前政治的活动或者今时今日的龙舟比赛，这些康乐活动见到亲中人士的话都要担心他们是跨国镇压的一部分。现场见到不少识广东话的工作人员和观众叫他们加油，他感到十分感动。他又指出最深刻的一幕是在50米比赛夺金，最后时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大叫光时口号，那一刻真是很感动。他形容当刻就好像回到2019年的光景，有一种大家都很团结的感觉，都很齐心想完成一件事的感觉。Hong Kong 的龙舟队队长 Gordon 指高兴见到大家用心练习齐上齐落，每年比赛都有新的成员加入。他表示不止香港人，有不同国籍的人一见到香港人，有一些讲广东话会叫香港人加油，又用国语和英文打气。提到当初成立龙舟队的目的， 他说想凝聚一班香港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爬了十几年的龙舟，希望可以分享他的经验给其他香港人。港高官闭口不评论 Trickett 死亡事件，官媒冷处理。香港政府对英国控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 Matthew Trickett 案件的态度引发关注。Trickett 在第二次出庭前被发现死于其英国住所附近的公园，此事件在香港和英国引起轰动，然而港府选择避而不谈，连驻外经贸的顶头上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拒绝回应。与此同时，官媒香港电台冷处理此事，只简单报道一名被控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的男子死亡，完全忽略了他涉嫌监视在英港人等情况。评论认为，现今香港媒体对政治敏感事件采取慎重态度，亦趋向迎合中国的说法。港府面对此事选择沉默，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在政府高官并问及对于这件案件的评论时，他们回避直接回答，仅强调个案细节不作置评。当被问及香港驻外机构是否是监视港人行为时，相关官员同样选择不置可否。对此，一些评论认为，香港政府对此类敏感事件的沉默态度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有关，试图避免进一步引起争议。香港政府对于被告的死亡事件保持沉默，在某种程度上亦暴露出政府在面对国际指责时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试图回避引起中国大陆的不满，另一方面亦难以回避公众质疑与批评。港工程师炒窿股运毒，大提琴藏十公斤大麻花入台被捕。香港一名电梯维修工程师因投资失败导致债务累累，为偿还债务竟然加入贩毒集团，在台湾桃园机场被捕。警方在他的大提琴内发现市值240万元港币的大麻花。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台湾警政署航空警察在5月21号向媒体透露，这名21岁的香港男子自称是音乐家，在3月11日从泰国曼谷乘机入境。由于他的托运行李引起怀疑，因此在他领取行李过关时进行了检查，在他的大提琴内查获了用帆布包裹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花，共计10162公斤。经调查发现，疑犯在香港担任电梯维修工程师，月薪约为30000港元，但由于沉迷股票投资失败，债台高筑，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加入了贩毒集团，以带毒品来偿还债务。按照贩毒集团的指示，他前往指定的泰国酒店提取藏有毒品的大提琴，然后搭机前往台湾。案件经审理后，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的规定，移交桃园地检署进一步调查，疑犯被裁定继续羁押。航警局强调，将继续加强边境毒品查缉工作，防止毒品流入。根据毒品危害防制条例，运输贩毒第二级毒品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或长达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以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的罚款。